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主耶稣在地上公开传道，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年，他的传道称作默默无闻；第二年，称作广受欢迎；第三年，就是遭受反对。在第一年里面，他开始他的工作，最先四个月，然后他到了犹大地的八个月那里传道。等到他第二年开始，也就是在加利利，也首先分成加利利的早期工作，接着就是加利利的中期。在加利利的中期工作，主耶稣有十二月的时间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许多的大事情。在那段时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他用五饼二鱼来行神迹，这个事件是主耶稣最受欢迎的时期。从这以后呢，就是所谓的主受弃绝的时期。所以可见主受欢迎的时间不长，就像是昙花一现。当主耶稣受弃绝，这最后一年的时间也可以分成两大段。首先就是在加利利的后期六个月的时间，接下来也就是在犹大地和比利亚六个月的时间，然后主耶稣就进耶路撒冷受难。我们今天这一课要介绍的就是主耶稣他第三年受到反对，首先在加利利六个月的特别事工。主耶稣应当是在主后的二十九年逾越节到那一年的祝棚节，也就是我们的四月到十月六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主耶稣的工作称作加利利的末期。这段时间是当地天气很干旱的时间，对人们出外的旅行也是非常的方便。主耶稣带着他亲爱的门徒就出了远门。主耶稣他是先从加百农到了西北边的推罗西顿一带的地方，在那里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从推罗西顿绕过黑门山的山脚下，到了底加波利的加利利海东边这一块地方，在那里也停了大约是两个月的时间。主耶稣坐船再回到了加利利的马加丹这个港口，短期的再到了伯塞大，就带着门徒往北边该撒利亚菲利比那里，大概也是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从该撒利亚菲利比回来以后，到了加百农，主耶稣就带着门徒从加百农往耶路撒冷犹太地区，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加利利了。纵观这六个月的行程，主耶稣似乎避免多与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接触，因为犹太的领袖要陷害耶稣，因为时间不到，主耶稣就离开他们。而且主耶稣带着门徒去的这些地方，就像推罗西顿、底加伯利、该撒利亚菲利比，都是犹太人和他们宗教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在这段时间里面，主耶稣可以安静的多来教导门徒，而且也有机会接触外邦人。那么为什么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对主耶稣是那么的仇视呢？我们可以思想其中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主耶稣他卑微的出身，人们觉得耶稣根本就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那位 弥赛亚君王。第二，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好像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小民，让他们瞧不起。第三，主耶稣对犹太教的礼仪还有节期，就像禁食、安息日、洁净礼都有不同的讲解，把传统推翻，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失掉了公众的权威。第四，主耶稣大胆地宣告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而且他自称是神子，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第五，主耶稣指出他们的罪，所以这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就拒绝他，拒绝他所传的福音。然而主耶稣在最后这一年受难以前的时间，他必须要完成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训练事工。当他离开以后，这些门徒可以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到全世界去。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那你记着，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主耶稣那么响亮的名声，而且在百姓中间那么大的影响力，又引起了犹太京城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的不安。宗教领袖根据旧约生命记十三章一到十五节，还有生命记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他们有责任要负责来查清楚先知是不是有神差派的权柄。所以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特别派了一个代表团，不辞长途跋涉就来到加百农主耶稣那里。这些人来不是为了要得到主的恩典，他们来就是要窥探主，而且要找把柄来陷害他。但是他们到了以后，仔细的观察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现主所传的道理有任何错误。主所做的一切事情，他的生活行为也没有任何的瑕疵。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指控主耶稣的理由，就是他的门徒用俗手吃饭。俗手就是没有遵守法利赛人的洁净礼。在这里我给各位弟兄姐妹补充一下这个背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跟从他们的宗教领袖，就像羊跟从牧人一样。在主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然是祭司、法利赛人、文士还有撒都该人。那么法利赛人当时的人数并不多，只有6000多人，但是呢他们对以色列的百姓影响力很大。法利赛的这个意识就是分别出来的，他们这个宗教团体的成立是在主前400年，犹太人因为犯了罪受到神的管教，就被掳到外邦去了。在巴比伦，这些犹太老百姓他们痛定思痛，认为他们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得到的严厉处罚。等到70年后被掳归回，有一些的人他们就说一定要坚持对神的敬拜，竭力遵守对律法的教导。这些人他们称自己是分别出来的法利赛人。 他们逐渐的建立了一些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这些传统和生活方式是根据他们的老师，也就是文士，对摩西五经律法的解释，把他们的解释累积下来，成为所谓的口传律法，甚至于把他们解释的这些口传律法跟圣经的解释认为是有同等的地位和权柄。法利赛人非常持守古人的传统，每一周禁食两次，交十分之一的税，每隔一段时间就禁食，并且做很多大声的祷告。他们根据摩西律法定下了365条不可以做的事，248条必须做的事，共613条。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全职的神职人员，但是他们对百姓有非常的影响力，受到人的尊重，逐渐的自高自大，认为比别人都还优越，就自命不凡，瞧不起人，而且态度很骄傲。那么什么是文士呢？文士又称作律法师，他是抄写和解释律法的专业人员，就等于今天的教牧人员或者是解经家、神学家，他们的地位非常的崇高。但是文士们他们咬文嚼字，强解圣经，把圣经律法的原意来扩大，产生了几千条日常生活的细节，就像我刚才提到法利赛人遵行的那613条的规条。他们相信神要报应和审判那些违反律法和违反这些规条的人，所以他们用这些规条来严格的教导选民生活的言行举止。他们只拘泥律法的外表形式，就成为所谓的律法主义。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信仰，他们在内心并没有来敬拜神，而是用外面的仪式规条来取代心里的敬拜，认为借着行这些规条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设定了一个叫做饭前洗手的规矩，他们认为在吃饭以前如果没有行这个洁净礼，就在神的眼中变成一个可憎恶的，甚至于会受神的处罚，变成贫穷或者是毁灭。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注重洁净礼，有18项的洁净礼，包括他们出去的时候不能跟外邦人接触，如果碰了外邦人的衣服或从市场回来，一定要洁净身体。日常的器皿如果被玷污了，也是要洁净。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遵守古人的遗传？他们并不是来问耶稣或门徒为什么他们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古人的遗传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主耶稣要怎么样回答他呢？主耶稣和门徒并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主耶稣就回答他们。主耶稣首先指出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你们是离弃了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换句话讲，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徒有宗教的外壳，内心没有真实的敬拜，就像以赛亚所指责他们，他们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神。当主耶稣指出他们遵守人的传统 废弃了神的诫命，成为悖逆的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哥尔板的例子。什么叫做哥尔板呢？哥尔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奉献给神的东西。哥尔板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发明的，他们把自己的东西称作哥尔板，就是说他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奉献给神的。其实这是他们一个狡猾的手段，因为当人要来跟他借钱的时候，他就对他说，朋友，我的东西都是哥尔板，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不能借给你。如果有人欠他债不还的时候，他就对他讲，你欠我的钱都是我对神的奉献，那么你是偷了神的钱。他们最大的恶行就是当他的父母穷困的时候，来到他们面前请他们帮助，他们对父母说，父母，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所有的钱财都已经哥尔板，所以都是神的，我就不能够给你。他们借口这样做，而不去养育父母。这些人，他们徒有外表的虔诚，内心根本就不敬畏神，不爱神，不爱人。犹太人经常这样做，然后他们自行的决定是把一部分钱或全部分的金额在什么时间奉献给神。而负责会堂的人，祭司、文士也这样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带来给他们一些好的进账，鼓励人这么做。他们借用神的名义来行恶。主耶稣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主耶稣说，你们还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法利赛人这样的例子是多得不可胜数。接着在马太福音15章第10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瞎子，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了。主耶稣首先来讲，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遗传是没有效果的，除非是神栽种的，终必要拔出来。换句话讲，他们的教导仅仅是人的规条，不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另外呢，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不是领人到神面前来，而是把那些寻求神的人引到教条里面，带到灭亡之中。接着主耶稣就要解释什么叫做入口的。入口的就比喻法利赛人这些外表的礼仪不能够使人圣洁或者是污秽，但是出口的就是从人内心所发出的，表示人的内在生命才能污秽人。主耶稣说，吃下去的各种食物不会污秽人的内心和道德，只能维护人的肉身生命，但是出口的也就是人的内心里面就能污秽人，因为从人内心里面产生的罪恶能够污秽害人的。耶稣就在这里指出了从人心里面发出的罪恶，这里有12种，其中6种是行为的，有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还有6种是人内心态度的， 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耶稣说这一切的恶能够污秽人，这真是一张可怕的罪恶清单。人如果想要得洁净，必须要先洁净自己的内心。那么要怎么样洁净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重生，就是要悔改，求主耶稣来洗净你，给你一个新的心。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在提多书3章5节也告诉我们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这个和就是旧事，只有借着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才能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清洁的心。主耶稣严厉地斥责了法利赛人，说他们高举遗传，漠视内心，也漠视神的律法。他深深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对他的仇恨越来越加深，于是他就带着门徒退到外邦人地去了。主耶稣从加百农带着门徒往西北边大约30到40英里的推罗西顿那地方去了。推罗西顿是腓尼基人的两个城市，他们在今天的黎巴嫩的南边，从古以来就是很有名的海港，商业很繁荣。腓尼基人很可能就是从前迦南七族的后代，他们拜偶像的风气很盛，遍地都是神庙，他们拜风暴神巴利、天后亚瑟拉、生育女神雅斯他路等等，古时候还要用人来献祭。犹太人本来就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对这些推罗西顿的百姓更是认为他们是受咒诅不洁净的城市。当主耶稣到了推罗，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的脚前。有一个外邦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就来恳求耶稣医治她被巫鬼所附的小女儿。巫鬼侵袭到她小女儿幼小的身心，让她饱受折磨，痛苦不堪。相信这个妈妈心中非常的难过，每天看到自己亲爱的女儿受到的痛苦，心里是何等的伤痛。她一定找过不少医生，也去求过她祖先的各种神，都得不到帮助，天天以泪洗面，一筹莫展。可是她听到了耶稣到了他这个地方，他就立刻去求耶稣医治他，求耶稣怜悯他。那么你说这个外邦妇人怎么会知道耶稣的事呢？原来在马可3章8节已经记载，有许多的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四方来到他那里。很可能这些曾经推罗西顿来得到耶稣医治帮助的人，回到家乡 传说了主耶稣的事情，所以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可以失掉。这位妇人立刻来到主面前，而且称呼他为大卫之子。大卫之子就是耶稣乃是弥赛亚，表示他相信主耶稣就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可是很奇怪的就是主耶稣对他的请求一言不答，不理不睬。他继续的来求耶稣，一路跟着耶稣，连他的门徒都不耐烦了，请主把他打发走。主耶稣的态度看来好像冷酷无情，原来是要考验他的信心。这个妇人没有知难而退，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继续的求耶稣。接下来耶稣跟这个妇人的讲话是特别的奇特，主耶稣就用当时所流行的一句俚语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儿女们是比喻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主耶稣这里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这个狗字在希腊文里面特别是指的家里面养的爱犬小犬，也就是宠物的意思。它不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犹太人用的指外邦人那种凶恶的恶犬野狗，不是那个字。所以这个爱犬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在马太和马可，在这一个地方是主耶稣特别用这个字对这个外邦妇人讲的。当时的人用饭的时候，家里的小狗也会环绕着桌子底下跑来跑去，那么他们就用面包的皮擦干了沾满油腻的手，随手就把面包丢在地上让小狗来吃。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就解释他来到地上的使命是先把救恩带给犹太人，等他死而复活以后再把福音传到外邦。耶稣的救恩是有次序的，主耶稣没有说只让儿女吃，主耶稣是说先让儿女吃。相信当那个妇人听见了主耶稣的话，本来忧愁充满泪水的脸完全改变了，他知道有希望了。他根据这句话就谦卑地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他完全领悟了主耶稣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啊，虽然我是外邦人，像家中所养的爱犬，虽然没有权坐在主人的桌子上来分享食物，但是小狗也有它的主人呢，小狗也有他们的权利啦，我有一个主人，那个就是你。他没有否认神给以色列民有救恩的优先权，但他也不排除神要给外邦人的恩典。他对主说，你的恩典是丰富的，我只是希望得到你的一点零碎儿，正像家中小狗可以吃孩子们抛在地上的面包屑。妇人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神的救恩没有种族歧视，只有时间的先后。主耶稣听见了这话，大大的赞赏他的信心，就说，哦，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福音书曾经两次提到主耶稣赞赏人有信心，第一次是在马太的八章十节，对罗马 的百夫长，那个在加百农的百夫长，主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第二次就是称赞这个叙利非尼基族的妇人。主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女儿就好了。这位迦南妇人，她得了信心的银牌奖，因为信心的金牌奖已经是加百农的百夫长得去了。